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瑞轩本来有点怕到学校去，现在又很愿意去了，为的是躲开老二。老二的胆小如鼠，并不是让老大看不起他的原因。老大知道，从一个意义上说呀，凡是在北平做顺民的都是胆小的，老二并不是特例。老二的暂时失业也没使老大怎样的难过。大家庭本来就是今天我吃你，明天你吃我的一种算不清账目的组织。他不嫌弃老二白吃几天饭，可是他讨厌老二的毫无悔悟，而仍旧是那么无聊。老大以为经过这点挫折，老二应该明白过来，东阳那样的人是真正汉奸坯子，早就不该和他亲近。在吃亏以后，就该立志永远不再和这类人来往。老二应该稍微关心国家大事，也应该有一点国荣民荣、国辱民辱的感觉，知道一点羞耻。老二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悟，因祖父、父母、兄嫂都没好意思责备他，他倒觉得安逸起来，仿佛失业是一种什么新的消遣。他享受大家的怜悯，假若胖太太也没有深斥他，他或者还留着胡子，和祖父一样的退休养老。瑞轩最不喜欢在新年的时候看到有些孩子戴起瓜皮帽，穿上小马褂，他管他们叫做无花果秧。瑞丰就是，他以为这种秧苗的长大最好的代表，生出来就是老生老气，永不开花。为躲避老二，在庆祝太原陷落的这一天，他还上了学。他没决定去参加游行，也没决定不去。到了学校，他自然而然希望学生们来问他战事的情况，与中日战争的前途。他也希望大家都愁眉苦眼的，觉着游行是个耻辱。可是没有人来问他什么，他很失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明白过来，人类是好争胜的动物。有好几次，他平日最喜欢的少年一见面都想过来跟他说话，可是又都那么像心中有点鬼似的，撩了他一眼便低头躲开。他们这点行动表示了青年人在无可如何之中还要争强的心理。他走到操场上，那里正有几个学生踢着一个破皮球，看见他，他们都忽然地愣住，好像是觉得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而惭愧。可是紧跟着他们就又踢起球来，只从眼角撩着他，他赶紧走开。他没再回教员休息室，而一直走出校门，心中非常的难受。他晓得学生们并没有忘了廉耻，可是假若这样接二连三地被强迫去在公开的地方受侮辱，他们一定会把面皮涂上漆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心中觉得一次一次的疼。在大街上，他遇到十几部大卡车，满满地拉着叫花子，都穿着由西教铺拎来的彩衣，每一部车上还有一份出丧的鼓手。汽车缓缓地驶行，锣鼓无精打采地敲打着，车上的叫花子都缩着脖子，把手中的旗插在衣领上，以面揣起手来，因为天相当的冷。他们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，就那么缩着脖揣着手，在车上立着或者坐着。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，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。 他们仿佛是因为惯了无可如何，因习惯了冷淡和侮辱，而完全心不在焉地活着，满不在乎地立在汽车上或断头台上。当汽车走过他的眼前，一个像蓝东阳那样的人把手中提着的扩音喇叭放在嘴上喊起来：孙子们，随着我喊，中日亲善，庆祝太原陷落。花子们还是没有任何表情，声音不高不低的，懒洋洋的随着喊，连头也不抬。他们好像已经亡过多少次国了，绝对不再为亡国浪费什么感情。他们毫不动情，几乎使他们有一些尊严，像皇城根中塑的泥鬼那样的尊严。这点尊严甚至于冷淡了战争和死亡。瑞轩浑身都颤了起来，远处来了一对小学生，他闭上眼，他不忍把叫花子和学生连到一块儿想，假如那些活泼的纯洁的天真的学生也像了叫花子，他不敢往下想。迷迷糊糊的，他不晓得怎么走回了小羊圈，在胡同口上他碰见了棚匠刘师傅。是刘师傅先招呼的他，他吓了一跳，定了一定神，他才看明白是刘师傅，也看明白了胡同。二人进了那永远没有多少行人的小胡同口，刘师傅才说话：齐先生，您看怎么样，我们要完吧？保定太原都丢了，太原也这么快，不是有天险了，谁知道。瑞轩微笑着，眼皮发了誓：哎，南京怎样？谁知道啊，盼着南京一定能打胜仗吧。
哼，也许笑我，我昨个夜里啊向东南烧了一股高香，祷告上海打胜仗，
非胜不可。
可是您看，上海还没分胜负，咱们人们就好像断了魂似的，一定亡国呢。
谁呀？
谁？您看啊，上次保定丢了，就有人约我去耍狮子，我没去，别人也没去。昨个啊，又有人来约了，我还是没去。别人可说是答应下了，约我的人说啊，别人去，你不去，你可提防着点儿。我说，杀寡我等着，我就想，人们怎么那么稀松没骨头呢？
瑞轩没再说什么。
今天的游行起码也有好几档子会，哼，走会是为朝山敬神的，今儿个会给日本人去当玩意儿看，真没骨头。
刘师傅，像您这样的全身武艺，为什么不走呢？刘师傅怪不是味儿的笑了：
我早就想走了，可是老婆交给谁呀？再说往哪儿走啊，腰中一个大钱都没有，怎么走？真要是南京偷偷的派人来招兵，有路费，知道一定到哪儿，我必定跟着走。我只会搭棚这点手艺，我的拳脚不过是二把刀，可是我愿意去和日本小鬼子碰一碰。
他们正谈到这儿，瑞峰从院里跑出来，小顺在后面追着喊：
我也去，二叔，我也去。
看见哥哥和刘师傅，瑞峰收住了脚，小顺赶上揪住二叔的衣裳：
带我去，不带我去吧，不行。
干嘛呀，顺，放开二叔的衣裳。
瑞轩沉着脸，并没有好气地说：
二叔去听戏，他不带着我。
瑞峰笑了：
哪儿啊，听说中山公园唱戏竟是名角名票，我去问问小文，他们要参加的话我跟他们一块儿去，我还没见小文太太采唱呢。
刘师傅看了他们哥俩一眼，没说什么。瑞轩很难过， 他可是不便当着别人的面申斥弟弟，而且也准知道假若他指责二弟，老二必会说，
我不去看，人家也还是唱戏，我不去看戏，北平也不会就退还给中国人。
从树上落下一个半干了似的，像个黑虫似的怀豆角，小顺急忙去拾它。他这一动才把僵局打开。刘师傅说了声，
哎，回头见嘞。
刘师傅说完走了。瑞轩拉住小顺，瑞峰跟着刘师傅进了六号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